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年轻的时候读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觉得那个被冻死在街头的小姑娘很是可怜，也毫不怀疑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夺去了女孩的生命。但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看的是删减版的故事，而即使不删减，那时以及信主之前的我也看不懂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今天的很多人读到小女孩和她的奶奶一起飞到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仍然会坚信那是小女孩在临死前所出现的幻觉。如果看到原文的结尾，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的幸福，跟着她的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也大概率会认为那是作家的幻想和善良的愿望。信主以后，当我明白真有天堂和地狱，才发现在那个悲惨故事里竟藏着一个光明和温暖的结局，而那也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事实上，无论在哪个社会或怎样的时代，被欺凌、被侮辱、被虐杀的孩子都不会比被冻死的小女孩更加好命。但显然安徒生笔下的小女孩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正如福音书中的乞丐拉撒路，生前受苦，死后却去到乐园与主同在，与那个生前享美福，死后去地狱受永远之苦的财主相比，哪种人生的结局更好，就一目了然。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6章1到1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就讲述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呢，有以下的几点解释。首先就是神借着这个比喻希望信徒不要浪费自己手上所持有的或者是暂时管理的金钱财富，因为这些财物是属于神的而不是信徒自己的。那么第二，钱财可以用来做善事或者是恶事，那么关键就在于你的心是归属于神呢还是这个世界呢？神期待信徒运用属灵的智慧，妥善的管理并且合理的来去使用钱财。好，第三，钱财具有很大的力量，因此你要小心谨慎的来去使用它。 那么第四，我们必须好好的使用我们所掌管的钱财，以此来孕育我们的信心和顺服的心。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2章第34节耶稣所说的，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神呼召我们无论在大事或者是小事上都要诚实。天上的财富远比地上的财宝更加的珍贵，但是倘若我们不能够尽忠地处理好地上有限的钱财，我们便不配处理神国中无穷无尽的财富了。一个人若在小事上尽忠，那么在大事上呢，他也不会失败。金钱有能力来取代神在人生命中的地位，因为钱财有时呢会成为某些俗世拜金主义者他们所追捧的偶像，钱财能够诱惑人去犯罪。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耶稣就说，金钱在神眼中看为是不义之财。那么我们如何分辨自己究竟是否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了呢？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是否经常为着金钱担忧呢？你是否为了有更多的金钱而放弃你应该做或者是喜欢做的事呢？你是否经常为了赚更多的钱财而牺牲掉每天读经祷告、每周主日崇拜或者是查经聚会的时间呢？你是否经常为着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而犯愁呢？你是否很不愿意的把钱财奉献或者是施舍出去呢？你是否欠债呢？很多人总认为啊，金钱万能，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事实上，金钱它是一个很刻薄的主人，它是靠不住的。金钱能够给你权力，但同时呢，也能够束缚牢笼你的心。你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或者是失去一大笔财富。任何数目的钱财或许能够暂时的满足你一时的虚荣心，但却不能给你健康、真正的喜乐或者是永恒的生命的。那么相反，唯有真正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去掌管的信徒，才能够得享永恒的平安以及喜乐的。好，路加福音的16章14到18节就讲述了耶稣教训贪财的法利赛人，借着比喻呢，就讲述了神的律法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法利赛人喜欢钱财，拒绝接受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也喜爱金钱，那么我们是否也嘲笑主耶稣所说的有关侍奉金钱的警告呢？我们是否把警告只用在他人身上而非自己身上呢？除非我们认真听取主耶稣所传的真道，否则我们自己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在信仰上跟神的道渐行渐远的。法利赛人徒有虚表，在信仰上是装腔作势，故作虔诚，目的呢就是要博取他人的赞赏，但是神却深知他们内心恶毒的心思意念。那么你的属灵表现是否出自真心呢？还是只是想哗众取宠而已呢？要警醒，那么更要牢记神他厌恶人的虚情假意。在主耶稣的时代，大多数的犹太宗教领袖呢，都是允许男人以任何的理由跟妻子去离婚的。主耶稣的话语就超越了《申命记》的24章的1到4节里头所记载的摩西的话。主耶稣的话语甚至比当时所流行的任何一派的宗教观念都要更加严格。他的话就使得在场的听众是甚为震惊，那么即使在今天的读者也会感到无比的诧异的。主耶稣他清楚明确地说明了，结婚是终身的委身，你为了另外一个人离开你的配偶，虽然是得到律法的允许了，但是在神眼中却是犯了奸淫之罪的。当你想到婚姻的时候，你就要牢牢地记住，神把婚姻看作是永恒的盟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了，这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头有提到的，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主耶稣他所说的是真实生活中所发生过的事。那么就像他所说的其他比喻一样， 主耶稣他所举的例子呢，都是听众非常熟悉的例子，他们很清楚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主耶稣他不会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来做例子。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6章第19节，经文记载，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好，这个财主从活着到他死了，他都不信神。那么这个故事呢，就带我们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中。在这个比喻里，主耶稣从今生就谈到永生，中间是没有间断的。虽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穿越今生和永生的幔子，但是我们的主在谈论永生的国度时，和谈论今生的国度是一样的自然。当一个人运用他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他会虚构出很多的事。从他最疯狂的意念中，他会陷入到永无止境的思索。当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麻烦。那么在这个比喻中，我们要留意耶稣是怎么样论述死亡和永生的区别的。只有四个人曾经用权威的语气告诉我们死亡的另外一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四个人分别是主耶稣、拉撒路、写启示录的约翰以及使徒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2节，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好，路加福音16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两个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处于两个极端。一个人代表上流社会的顶级富豪，那么另外一个人代表低下阶层中最贫穷的人。这两个人他们的处境呢，是相差甚远的。拉撒路他穷困潦倒，必须依靠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去充饥。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财主的邀请，他只能坐在财主的桌子下边，过着最贫贱的生活，甚至连狗都跑来舔他身上的疮。我们的主耶稣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来形容拉撒路他的悲惨和绝望。我相信如果你当时也在他们中间，你就会看到这个可怜的拉撒路。他衣衫褴褛，你可能以为他是不会有任何属灵的洞察力的，也没有属灵的资源的。我们都会认定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人。那么另外一方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个财主一定有好几栋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豪华别墅，也许他还开了一家银行、一所学校或者是一家贸易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财主的名气一定很大。大家只看到财主有钱的外表，以及狗跑来跑去舔这个乞丐身上的疮。那么这是一幅描写极度贫穷以及极度奢华的两种人的画面。那么这两个人的生活呢，简直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16章第22节，经文记载，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好，主耶稣轻松地谈论死亡以及越过死亡的门所发生的事。当乞丐死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举行追思礼拜，人们只是把他的尸体抬出去，就像丢垃圾一样的抛尸荒野，因为垃圾都会被丢到谷里边去焚烧。当时呢，人们都会把穷人的尸体丢在山谷里头。当乞丐一跨过死亡的门，那么天使就成为他的守护者了，天使就把拉撒路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么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牧师呢对他是歌功颂德了一番。可是问题在于，牧师把方向给弄错了，财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指的就是乐园。那么对犹太人来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正如马可福音12章26节以及使徒行传的7章32节所提到的那样。雅各书的2章23节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因此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在乐园里头。好，路加福音16章23节经文记载，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那么在这里呢，请注意两件事。第一，就是不信主的人死后呢，要到阴间去受苦。那么第二，死后人们仍然认得出对方，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身份。阴间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就是看不见的世界。那么事实上，阴间就如同我们所想的一样，不是一个公开活动的地方。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又提到阴间，经文告诉我们说，住在阴间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当他们一死，拉撒路和财主都进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头，也就是死人的世界。死亡是分离，死亡绝对不像世人所说的啊人死如灯灭那么简单。在起初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他在灵里就死了，但是在肉体上他还没有死，那么直到900年之后他的肉身才死了。但是当他吃了禁果的那一刻，他就和神隔绝了。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主耶稣谈到死亡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罪的关系，人和神就隔绝了，人有如行尸走肉一般。以弗所书2章1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么在大城市的夜晚，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们好像是生龙活虎一般的就活了过来。如果你想要看一大群的僵尸和死人，那么你可以到夜总会里边去看，他们在打鼓，随着刺耳的音乐节奏在摇摆，他们尽情地喝酒吸毒，让自己兴奋起来。其实他们灵里是死的，但是他们却挣扎地想活。还有第二次的死，就是灵性的死，那么这个是指着和神永远隔绝了。身体死了，那么身体呢会失去活力，毫无生气，因为人的灵魂已经离开它了。那么身体就被放在坟墓里头，人要归回尘土。创世纪的3章第19节经文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此死亡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如果我们明白在新约中的阴间总共有两个隔开的部分，那么就能够比较的了解这个比喻了。第一个是乐园，在这个比喻中呢又称为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受苦的地方。乐园本来是空的，那么正如以弗所书的4章8到10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当基督升天的时候，旧约里面的圣徒和他一同升天。根据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经文的记载，末日审判的时候，阴间会交出不信主的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所有站着接受审判的人都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要被丢在火湖里头，这是第二次的死。当这个财主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到受苦的地方去，也就是不信主的人去的地方。那么拉撒路呢，就去到了乐园，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好，请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说，有钱的人因为自己生前是一个有钱人，那么死后就必须到受苦的地方去，而穷人因为自己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呢，就可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没有，主耶稣没有这么来说。进入死门的确会改变他们的地位， 那么关键就在于他们心中是否相信神。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一直想要说的，我们不应该从外表来去判断人。这个故事呢还有其他的意义，如果我们的主他没有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了。路加福音16:24经文记载，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好，财主和拉撒路生前地位和境况呢是悬殊的，但是死后结局却刚好相反。先前的财主变成了属灵上的乞丐，他在阴间里边受苦，而生前当乞丐的拉撒路却变成了属灵上的财主，他死后就安卧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在乐园里边与主同在。路加福音16:25-26，经文记载，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好，自从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今天信徒的身体虽然是进到坟墓回归尘土，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是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哥林多后书5:8，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失丧的人只能够去到阴间受苦的地方。以弗所书的4:8-10，让我们看到以下的情况。保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那么换句话来说，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降到阴间，进到乐园区，清空乐园，把乐园里的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阴间的乐园区已经没有人了，阴间唯一还有人的地方就是受苦的地方，当不信的人死时，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了。启示录20:14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阴间会被丢在火湖里头，人就不再去到那里了。身体只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所居住的房子，当我们一死，就要搬出这个旧房子。当这个老房子没用的时候，随你怎么样处理都是可以的，但是灵魂离开身体之后要去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试问，灵魂要到哪里去呢？我亲爱的朋友，天堂是一个地方，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到天堂和基督在一块儿，就是到阴间受苦的地方去。在阴间，有一天那里的人会被审判，然后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头。重点就是神从来没有打算把人类最后都丢在火湖里头。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5:41经文所说的，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所以呢，你必须为自己的结局来做一个选择。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必须在今生决定死后要往哪里去，死后呢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好，路加福音16:27经文记载，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好，请注意，财主在这个时候为还活着的兄弟开始担心了，他希望他的兄弟们能够悔改，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财主呢，为自己的弟兄就祈求先祖亚伯拉罕，虽然表现出他对家人的爱，但是呢，却包含以下的几点错误。首先，这就体现出了财主只顾及自家兄弟的自私狭隘的心态。那么第二， 财主忽略了一点，就是听了神的话不思悔改的人，在任何神迹面前也是不会悔改的。信心不是因为肉眼看得见的神迹，而是因为神超然的能力在我们心中来去动工。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珍惜神所赐给的每一个机会和时间，每天抓紧时间来去默想神的话语。好，路加福音的16:28-31，经文记载，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很多人都相信，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告诉他们啊，阴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呢都会悔改了。有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可是世人却不相信他，那么就像他们不相信摩西和先知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再拖延了，那么现在就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等到死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了。路加福音第16呢，最后对法利赛人，也对世上所有为钱而活的人，就做了一个严肃的警告，并以此做总结。法利赛人他是贪财之人，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正危害着自己的灵魂。拉撒路在活着的时候在地上乞求食物，这总比在死之后在阴间乞求水要好过得多吧。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7的研读和分享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位死后在阴间受苦的财主认为，若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的兄弟那里，他的兄弟们必会悔改。这就跟今天很多人说，如果神向他显个灵，他就信一样，但其实未必。因为当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不是所有听到看到的人都信了，而今天听过福音的人很多，可信的人却也并不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